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想说很久没见了，现在见只见到一半，所以感谢神哈，可以再一次回到你们当中。那么过去两年多，我上一次来是2019年9月15号，已经过了两年半了差不多。我还记得我讲的那个题目叫追求真正的满足。转眼间的过了两年多了，我也老了两年多了，我也刚刚过了65岁了，转眼之间真的过得很快哈。那么过去两年在疫情当中呢，我真的很忙，我相信余斌牧师也是一样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忙。那么我总觉得呢，我常讲两句话，就是说，就是患难见真情嘛，苦难显信仰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虽然我们不能出去，可是我们在家里没有闲着。我们还在讲，还在写，我觉得我们比以前写的，比以前讲的更多。所以在疫情里面呢，我完成了两本书啊。这一次呢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把书带出来了。这个是去年10月份刚出来的，一本是徐武豪那个武鼻留言，这一本是人际初是创世纪的。我在去年就写完这两本书，35万字，写得很辛苦啊，终于出来了，我也把它印出来了，而且我觉得。不但外面很好看，里面也应该好看的，所以我今天带来在外面啊，你们有机会等一会可以出去，你就选购你喜欢的。那过去我讲过，我的书都是奉献给中国，所以希望能帮助弟兄姐妹，也希望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同工。那么今天我跟你们讲的题目呢是容我的百姓去，容我的百姓去。我们先做个祷告啊。现在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我们带到恩主的面前，我们很难得我们不断的敬拜，我们很难得神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真的知道神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愿意我们也不要离开我们的神，我们要与主同行，神也与我们同在。当你我们今天要听你的话的时候，愿意我们的心是敞开的，我们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行，求主对我们讲我们该听的话，也愿意我们去听我们该听的话，去行我们该行的事。也在这个时间，好像刚才弟兄祷告也讲到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也要准备迎接主的再来。求主你用我们，带领今天的时间对我们讲话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在来之前，因为我受到扫路全牧师给我的那个内容以后呢，我今天应该是讲九灾。那么我也听了之前的5篇的讲道，因为有一堂呢是两个讲的，我听了王刚全道了，冯约翰全道了，然后呢玉斌牧师了，刘家斌牧师了，还有就是赵山腾弟兄，对吗？他们所讲的我都听了，然后。在1月16号呢的讲到，刘家斌牧师讲到领袖莫问出处，然后里面有个主要的中心讲到人，你想不到你能被神用，常常有些人就不知不觉神用了。1月23号呢就讲到荆棘与火焰，是余斌牧师讲的，讲到人是有罪无能的，可是神还能用，还能用。然后1月31号呢，就是教上腾全道讲呢，讲到出埃及面对的困境。在困境当中神也用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也好，无论你觉得你是有罪的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罪，我们是无能的，如果我们愿意依靠我们的神，神是能用我们，困境不能困住我们，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，我们还是能被神所用。所以刚才我听见哈，就是小路牧师跟我讲哈，说有很多90后的来了，就是疫情当中来的，这是我没见过你们的哈，所以就看见神有他能他有神有他的工作，我们人可以给神所用。所以在过去四堂的里面呢，我们听见就是说我个人在听这四堂讲道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中心，就是说神要用人，人要神用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种心态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无论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怎么样，神要用我们，我们要神用我们，我们应当这个心态。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埃及呢？我们回想一下，回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就会讲到雅各一家 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他们到了埃及。为什么能到埃及？因为约瑟在埃及。谁把他带去的？神把他带去，对吗？出埃及，在过去两三堂都有讲到，出埃及可以说是预表，代表我们信徒得救。出埃及是得救，其实去埃及也是得救。亚伯拉罕他们到了全，就是雅各全家到了埃及，他们可以保命。出埃及也是得救，可得救有它的原因。我们看去埃及的时候呢，在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七节哪里讲到，约瑟说是神把我差来的，不是人有什么问题到了埃及，当然是有人犯罪把约瑟卖到埃及，可约瑟回头看还是看见神有安排。然后在五十章二十节，当雅各死了以后，兄弟们很怕，这兄长们很怕约瑟要报仇，可约瑟跟他们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就是说神把他们把他带到或者卖到埃及有他的美意在里面。然后我们看第二方面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呢？当你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那里很明显讲到神要救他们。第八节那里讲到神说我下来要叫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，把他们救出来。救出来干嘛呢？所以当我看这九个灾，在前前后后法老跟摩西讲了很多话，可在第七章到第十章呢，最少六次讲到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所以约瑟去埃及是神的美意，摩西出埃及呢是神的心意，去埃及是为了保命，出埃及是为了使命。我再讲一遍哈，约瑟去埃及呢是神的美意，早有安排，摩西出埃及呢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要求，去埃及呢是为了保命，出埃及是为了使命。以色列人的使命是什么？亚伯拉罕你还记得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他的父家，亚伯拉罕要干嘛？要使万民得福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人认识耶和华。基督徒呢，也要使万民做门徒。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宣扬神的美德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讲到了，对吗？我们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有我们的使命，他们也有他们的使命。神要用人，人要神用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，第四章到第十章出现了有十七次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，或者不容我的百姓去。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呢？去侍奉耶和华，去侍奉神。所以我心中常有一句话，我信主以后我的人生就是要侍奉神，侍奉就是人生，人生就是侍奉。我们都可以啊，神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，我们都可以是摩西被神所用。可是有时候当我回想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是法老不给神用，心里刚硬，心里刚硬。那玉斌牧师讲到荆棘与火焰，他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他看了一个电影叫 Exodus 出埃及记，里面讲到呢，当摩西回家，他太太希波拉看见他，还有后面很多人问他这是什么人，摩西讲了什么话，他说 This is my people， 这是我的百姓，这是我的百姓。可是神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到第十章那里讲什么？神说 Let my people go，容我的百姓去。今天我真的感觉到在疫情当中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 Let my people go， 容我的百姓去。他们有使命，不是坐在这里等疫情过去，我们在疫情当中要出去，是完全不同的，不是等过去，乃是要出去。疫情里面多少人他们没有盼望，看不见将来，我们有盼望有将来，为什么不去告诉别人呢？我们需要出去。所以 Let my people go， 容我的百姓去。在九个灾里面，这十个灾里面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百姓要出去。神说容我的百姓去，我们要成为摩西，把神的选民带出埃及去侍奉神。我们不要成为法老，不允许神的子民去侍奉神。有时候很可悲， 是我们自己不肯被神所用。我们有很多理由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很危险，那个很冒险，那你什么都不用去了，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就坐在那里等呢，一直等呢，一直等呢。我跟他讲，不是等疫情过去，乃是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出去，我们要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，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我们可以成为摩西，也有可能成为法老。我们可以有100个理由不侍奉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给我有时候要弟兄姐妹参与，他们很多原因。有人说等我退休以后吧，等我老了以后吧，等我身体好了以后吧，等我什么家里问题全都解决了吧。我说没有可能的，人总有问题的，总有问题的。只要你有一口气，你的人生都应该是侍奉神，都有不同的方法，总有方法可以侍奉神。所以神要摩西把百姓领出来侍奉他，我们信主以后也要侍奉他。出了埃及是为了侍奉，有了生命是为了使命。我再讲，不要单单领受，也要付出。神给你的是要你去分享，神给你是让你去承担，神给了你生命是要你承担使命。我们出了埃及是要去侍奉神，有了生命是为了使命。出埃及面对有困境啊，就是赵全道他所讲的困境，就是法老，法老不给神的百姓去。侍奉面对也有很多的困境，有时候很可能是我们自己，有时候信心不足，有时候懒惰，有时候怕麻烦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有很多理由。如果你问我，我可以给你很多理由，我就可以停止侍奉。可是我们要真的要看看，从法老今天啊，这九个灾当中，法老跟摩西讲的话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怎么可以不要好像法老这样子，心里刚硬，就是不肯动。我只要看，不肯动。有人曾经说过哈，教会当中5%的人在做决定，20%人在参与，就是决定的那个要做出来，80%干嘛？在看你们怎么做。真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以至于教会当中两种人，一种人很累，累死了；一种人太闲了，然后闲死了。真的，你侍奉太忙不行啊，你没有侍奉也不行啊。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，我们不要做法老这样子，不允许神的百姓去侍奉。那在第五章第一节以后呢，法老呢有4次他讲了不算数，答应了没有行。就是他违背他所答应的事情，要有2次讲到了心里刚硬，有3次讲到他不听摩西讲的话，有1次的行动，有3个的建议。那刚才读经呢，读了就是1个行动，3个建议的内容。那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，这1个行动，3个建议什么？我们反省一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？第一个讲到1次的行动，第5章第9节，哪里刚才读经也读到。就是法老跟督工的说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给他们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幻的言语。什么意思呢？法老就是说让他们忙，让他们累到一个地步呢，没有心情，没有时间去听我不想他们听的话。这是什么话呢？法老说是虚幻的言语，就是不需要的，不是真的。是什么话？就是说他们要去侍奉神。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讲的，你那么忙干嘛？你那么要帮忙，要为什么要呢？很多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理由。英文呢，那个不听的 pay no attention， 不要注意这个事情，什么都注意，就是不注意侍奉神，不注意侍奉神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更重的功夫是什么？今天生活当中常常我们很多很多更重的功夫，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的忙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忙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忙，年长的也有年长的忙，没有一个人不忙的。我妈妈还在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打电话约我妈妈，我说妈妈今天有空喝茶吗？她说儿子没空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很忙。我说妈，你都退休了，快90岁了，忙什么？哎呀儿子，我安排的时间要睡觉，要看电视，约了朋友啊，在要聊天，她住在老人院嘛。他说我很忙的，你早一点约我，爸也妈也很忙的，每个人都有忙的，有房子的也忙，没房子的也忙，有房子的忙着他的房子，没房子呢忙着找他的房子，都很忙。你要忙的话呢，肯定可以很忙。更重的功夫就是说，让你再忙一点，以致不留意 我跟你说哈，当我们事情多了一点，我们时间怎么样就少了一点。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，叫生活简单一点，生命丰盛一点。生活真的要那么复杂的吗？生活里面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吗？我过去两年啊，常常在网上要录那个讲道哈，因为它是录播的。你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看我讲道，我永远都是打着一套领带，我不用选的，我不用选的。其实我西装也是这一套哈，我会洗的哈，放心，我会洗的，很简单。我说需要选择那么多吗？那我不反对你们有，我的意思说不用太重，你明白吗？事情太多，时间就没了。时间就没了，不要真的，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为孩子们都准备很多。我记得我当我儿子大概五六岁左右吧，我记得我跟我太太有一次突然我有个领悟，我说我看看我儿子房间他要穿的那个睡衣裤呢有多少套，有六套。然后我发觉到了他常常穿来穿只有头两套，这放在最上面的两套，下面四套没有穿的，就放在哪里。就是准备一下，要当你要用的时候呢，已经不能穿了，因为儿子大了，要换六套。我就跟我太太说，要那么多干嘛？你担心什么？是不是多了一点呢？有需要吗？有一位牧师曾经有一次讲到，他提到弟兄姐妹的围家，你把家里一半的东西拿走，他说肯定你不会死的，甚至有些人没有感觉到少的东西。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多到我都记不起来。你把它拿走了，轻轻拿走了，有吗？这个有吗？曾经有吗？什么时候才知道有呢？搬家的时候。这个谁买的？这个你买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是谁买的？忘了，就放在那里放了十几年了。你那么多的东西干嘛？对吗？要那么多的东西干嘛？所以当你把不必要的东西变成必要的时候，应该做的就不能做了。我有五个讲道团契哈，我参加五个讲道团契，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，我说当你把不必要的讲了，你必要讲的就没得讲了，对吗？因为时间没了。所以我再讲，事情太多，时间没了，你不能好好侍奉神。法老说把家中的功夫给他们，让你忙忙忙，累累累，神的事情，神的侍奉，对不起，没空了，没有精神，没有体力，没有时间了。要侍奉神，小心生活的担子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讲？放下重担，对吗？然后奔跑摆在前面的路。重担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才是太忙？有个弟兄问我，他工作很好，工作非常成功，他问我，徐弟兄，到什么地步我才是过分？他说我现在真的很忙，他真的很忙。他说我怎么知道是我的重担呢？我说你要小心，当你看见哈，当你看见，怎么讲？当你发觉到，你没有亲近神，你没有时间去安静下来，你整个心思意念都是你要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重担是什么意思？让你不能前行，不能走在你该走的路，不能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心里都有感动，可是没办法有行动了。因为我没时间吗？我都知道有读经，可是没时间吗？你真的那么忙吗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不行吗？太忙了，太忙了，真的那么忙吗？所以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。重担是什么？当你到一个地步，你该做的事情你知道你不能做，你就真的太忙，你不能走你该走的路。不但生活当中不必要的重担，也要小心生活当中很想要的成功。我再讲什么是重担，不但生活当中不必要的重担，还有要小心生活当中很想要的成功。成功没有问题，可是有时候成功会成为我们的重担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叫 Eddie， 他有一次来找我，找我呢坐下来，其实我不认识他，他突然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徐弟兄，能跟你讲几句吗？”我说：“行啊，进来啊。”你知道他在谈了。他说：“过去十年，神给我很多的恩典，我非常成功。我做生意从加拿大做到美国，从美国做到亚洲，我全球飞来飞去，我非常忙，非常忙，非常忙。”他说：“神给我很多的恩典。”你要他下一句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最近回到教会了。”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？ 他说还是复活节的时候回去，他说我坐在教会最后的一排，我突然间感觉到这个神离开我很远，十年了，我突然感觉到，我突然领悟到，其实我还有一个神，可是我离开他十年了。为什么离开啊？因为神的恩典。所以刚才我说，不但要小心生活中不必要的，还要小心生活中很想要的。很多人求，求你给我一个工作，求你给我孩子，求你给我一个婚姻，给了你的神就忘了。你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犯罪的？在伊甸园呢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犯罪的。神你求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，给了你，把神就丢了。给我一个好的家庭，好的房子，给了你，神就没了，没空了，因为有更重的功夫。非常小心，我们可以有100个理由不能侍奉，我们还是要侍奉，因为是我们人生生命就是为了使命，人生就是为了侍奉。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要放下重担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环境怎么样，你回去看看，或者现在在家里的人，你好好看看，有什么是不必要的，有什么是太多了，以致成为我的重担，不能奔跑前面的路。我劝你，你放，你放了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一个教会讲到，我是讲全道书，我大概也是讲到有关人不要拥有太多，都是虚空，你也带不走，对吗？然后有一个家庭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回去再讲到，徐弟兄，你还记得上一期你讲全道书吗？我说记得，我说谢谢你讲了以后，我把家里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卖了，都给人了。然后他说卖了多少？卖了60万港币，60万。然后他说就奉献给有需要的机构。然后他说不但我做了以后，奉献以后心里很开心很感恩，还有我家里的多了很多地方。真的，他说哇，轻松了很多，我突然发觉到我没有这个重担了，我没有了。他说我里面没有什么内疚感，没有，我没有觉得东西很多，我没有觉得很重。我觉得真的好像耶稣所讲的是轻松的，真的是很轻松的。他说谢谢你，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事情，多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劝你们真的回去看看，检讨一下，真的有这个需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真的，现在很多人有必要的他没有，我没需要的就拥有，何苦这样子呢？对吗？所以第一个要记住，我们要侍奉神，要放下重担。然后呢，法老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去而不听，第8章25节跟27节，这个是在第四个灾以后。那他就是说，哎，你们可以去啊，你们去啊。然后呢就说，哎，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好了，不用出去，对吗？在第8章第25节说，你们就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摩西说这样不行的。然后你看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在27节那里讲，摩西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们要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，不是你的心意，甚至不是我的心意。侍奉神，你明白这个词吗？侍奉神，谁是主？不是你做主，是神做主。神告诉你要什么， 你给什么，神要你怎么行你怎么行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，而按照神的意思。所以常常我们准备讲的人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所当讲的话，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去讲他要我们所讲的。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是不侍奉神，可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来侍奉，而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。举个例吧，我以前也有，就是说 我真的知道我能做什么，我知道神给了我什么恩赐，可是我觉得太累了，这个事情太烦了，有些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，对吗？还是不要碰好。可是真的里面知道，我知道可以再做多一点的，可是我不想，所以我就做了别的。人家问，哎，我有啊，我有参与啊，不要说我没有啊，我都有啊。可是我心里知道明白，这个不是我，不是神要，而是我要。有时候有些侍奉甚至不是神要我们侍奉的，我们就来就是碰一碰垫一垫，就是碰一碰这样子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侍奉当中有真有假，顺服神也有真有假。那我举个例很简单，我看过一篇文章叫 True and False Obedience， 这真假、真假顺服。哪里是讲到亚伯拉罕，神说我要赐你一个儿子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， 对吗？万民因你得福，讲了很多。亚伯兰说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怎么办？啊，年纪那么大了怎么办？然后他自作主张，听了太太给他的建议，就娶了太太的使女作为他的太就帮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？以撒玛利。14年以后，以撒才出生。其实在这14年当中呢，来篇文章这样讲，亚伯拉罕觉得我为神做了一个美事，我给了神一个儿子，神哪里需要你给他一个儿子啊？神就说我给你一个儿子，不是你给我一个儿子，倒过来了，神说我时间还没到，你匆匆忙忙干嘛，对吗？所以要给你的时候你也不信，后来神不是跟他说吗，我要给明年啊，要生一个儿子，他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事情，他跟他太太就在笑，神说要给你要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顺服神，我们在侍奉神是按照我的意思，我觉得、哎、这个我喜欢做啊，这个容易啊，这个不是很头痛的，还我来做。有些事情你知道神给你，你有这个恩赐，我就不要碰。我记得有一位医生哈、啊，他是我的我家庭的医生，我家里的不是，是我孩子的医生，不是我的医生哈、啊。那么他是挺有名的一个医生，然后呢，他也是在教会哈、啊，然后他是一个长老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就跟我太太出去吃饭，看见这个医生呢坐在旁边，他在吃这个叉烧饭。我还记得叉烧饭，然后呢，我看见他，我就跟我太太讲，哎，问一问这个医生要不要去中国，我就希望他能跟哪个叫MSI 啊去中国，然后我太太说他怎么可能去，为什么？两个原因，第一，他胖胖的，他在中国你要跑到边远的地方呢，他走不动；第二呢，他只能讲英语，我们过去见他都是讲英语，他不懂，那怎么可以去呢？我说无妨，我就问一问，我就过去问他，我说某某医生你要不要去中国，他怎么讲？他抬头跟我说，他说很多年前了，他说 give me a fax， 给我一个传真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去， 要准备什么、哎、我说很惊讶，我说那么容易就答应了，我说好好好。当年他真的去了中国，回来以后他在教会要分享，他就真的跟了那个 MSI 去了中国，他就分享，我也去听了。他讲的时候呢，我也很感动，他也流泪了。他说你们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中国的负担已经很多年，从我读这个医学院之前已经有这个负担要去中国，可当我在读的时候很忙，读完以后更忙，我要结婚，我要生孩子，买房子，开诊所，很忙很忙，以致把这个神的护照忘了。然后他上面讲一句话，他就哭了，然后他说神没有忘记我，神要徐弟兄在我吃一个叉烧饭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去中国，他说突然间那个感动就回来了，然后我觉得 我等了太久了，我拖了太久，然后他就决定去，他一直去，那现在还有没有我最近没见他，我知道他去了最少十几年，一直一直这样去，然后他说我忘了神，神没有忘记我，我在教会是长老，他是应语堂的长老，人家对他非常尊敬，他以为这个人挺好，好像刚才我讲亚伯拉罕就是有一个以撒玛利，他觉得哎，这个行了吧，神说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这个，对吗？所以那个医生后来他说哎呀，我现在去了以后我真的那个重担、啊、就放下来了，我回应了神给我的护照，所以我表面 很成功，很多人看不出来，没有人知道，真的没有人知道，当他讲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神早就给他这个感动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神给你感动，可是你很多理由，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让我读完书以后让我什么，现在我发现读神学的人越来越年长了，读完以后没有人要请了，就读完以后快60岁了，我有时候跟你的学生介绍教会，他们说年纪大了一点吧，我没办法，年轻的不出来啊，那怎么办？只有年长的出来了，对吗？你听过 OF 有个宣教士一条腿的那个宣教士吗？对吗？戴德森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申请去啊，有问题你跑都跑不动，他说两条腿的不去，那一条腿的去吧，对吗？所以现在我看我很多神学生都是几十岁50岁60岁就来读神学，当我问教会要不要请，他说不要，年纪太大了，那年轻的在哪里？不要找很多很多的理由，你总有理由的，可是如果你知道是神的意思的话，你就要顺服，你就要去。所以两点，第一点就是说，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要放下你的重担，生活简单，生命丰盛，不要弄到生活那么复杂，那么多不必要的把它变成必要的，要照神的心意 不要太多的主意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不要太多的主意，你要的是主的意思，不是我的主意。有时候人的主意太多了。第二个建议，第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，这在第七个在以后，那你怎么讲呢？他说不可都去。那 我刚才讲了，法老本来说，哎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儿子女儿都去吧，到后面就说你们壮年人去。到了在以后再有一次才说你们都可以去，可是牛群羊群留下来。所以这里讲第二件事，不可都去，剩下谁啊？太太孩子留下来，壮年的你们去，男的你们去，太太孩子留下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们去，两个问题，第一，能去多远呢？能去多久？除非那个老公真的很讨厌这个太太，很讨厌孩子，哎呀好啊，去啊，走啊，他就走了，一去不回头了。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家里放不下，你走不远。侍奉当中我常提醒弟兄姐妹两件事要小心。我不是要你，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有使命，可是也要注意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身体。我常提醒我过去在神学院当中，我也提醒弟兄姐妹那些学生，你不要走得太快，你要走得稳，还有呢，你要走到底。家庭不要成为我们不能侍奉的原因。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家里的人要把我们拉住拖住，有时候是我们让他们这样子。我记得当我奉献的时候呢，我还没去神学院呢，我1976年奉献的，我1983年才去读神学。当我奉献以后，进神学院之前，我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，就是说我不要我的孩子，我不要我的太太讨厌神，我不要我的孩子没了爸，我不要我的太太没了老公，我要尽我的本分啊。我记得我有一年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呢，在哪里我忘了，在南方的培训的时候，来了几十个牧者，我就讲到这一方面。讲完以后呢，有个牧师就过来跟我讲，谢谢徐弟兄提醒，刚才我打电话跟我太太道歉了。我说道歉什么？就是我没有他同意把他奉献了。就是说我每一次出去他很忙，你知道中国很忙啊，家里就很忙，到处跑。他说我从来不理我的家的，我是为神拼命的奔跑，把孩子交给他，我也从来不理。后来我打去，我刚才听你讲完，我打去跟我太太道歉，我说对不起，过去我就把你奉献了，没有你的同意就把你奉献了。然后他说现在我心里很平安。真的，人能做的事情真的是有限的，可是人要尽的本分也是有限的，你不能放下你的本分不管，不能这样子。我们怎么让家里的人对侍奉反感呢？我这里有一个名词打出来，是那个叫什么？叫超级扭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侍奉属灵观。是不是很长啊？能背下来吗？超级扭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侍奉属灵观。有人觉得很奇怪的，我真的觉得有一年庄主跟牧师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？有人这样讲，你去借全道人的飞机，你不需要照片的，怎么借呢？下飞机人最难看，那个就是全道人。真的，我说为什么这样子？那扭曲的侍奉观就是说我越苦越好啊。有另外一个牧师跟我讲不是玉斌牧师也不是温牧师他怎么？你开的车不要开得太好。最好破破烂烂的，走几步停一停，这个叫属灵。我说什么？这个叫属灵？这个浪费时间啊，对吗？真的，你怎么可能这个扭曲的属灵观？真的，我认识有一个姐妹，有一次打电话给我，她突然打来，她不多打电话给，打给我，她就哭了。我说你哭什么呢？她说我老公去睡觉了，很危险吗？她说不是，那你哭什么呢？她说她要上飞机之前打给我，说我去睡觉现在。事前没讲的，他说我有感动去炫耀，买了飞机票就废了。后面还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最难听这句话，什么话？他说你能左我，你能管我？我说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要管你，不给你去，最少我是你的老婆，对吗？你告诉我你是炫耀没有问题吧，对吗？所以有时候他问为什么我那么难过，他去炫耀，我不应该的，可是他让我很难过。弟兄姐妹记住，
我们要全心全意服侍，一定要全家同心合意，家里的本分要尽本分，神家的服侍也要用心去服侍。真的，我觉得不是选择，不是选择，乃是两个都要兼顾，两个都要兼顾。神的家要顾，人的家也要顾，以致我们可以全心全意，没有亏欠。真的，我们可以很安然去。我记得有一位严博士严建平，他打电话给我，有一次不是找我，找我太太，然后就谢我太太，因为当年 严博士有一年病得很厉害，所有讲道都取消了，就请我去带他讲道，带了八堂，讲了四堂以后，他打电话给我，给我太太，我说你找我太太干嘛？是我讲道，不是他讲道。他说让我跟你太太讲，我说好好，你跟他讲。那讲了，我太太就很开心。我说开心什么呢？然后他太太说他谢我，我说他谢你什么？不是你去讲道，他说他谢我让你去讲道。然后严博士后来跟我讲了，当我知道你太太开心，你就放心。这个道理我明白。你要我全心全意吗？你一定要同心合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允许我们自己没尽本分，以致影响了我们服侍不能全心全意。我们有100个理由不服侍，还是要侍奉。神说有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你要放下重担，你要照神的心意，还要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。最后一个建议，有所留下。那前面讲到说不要他的孩子跟他太太跟他去，然后到了第十章，到了后面又有两个在以后，然后呢他就讲了在哪里说，哎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孩子也可以去，也可以你们去，羊群牛群留下来。摩西怎么回答？他说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在25节那里说，26节那里说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。下面哪句话我很喜欢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喂到哪里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神，侍奉耶和华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摩西讲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说神要什么我都给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毫无保留。常常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到对很多事情毫无保留，对很多事情很有保留。举个例，我们去吃这个自助餐，毫无保留，能吃的也吃，不能吃也要吃，毫无保留，真的。所以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是是于洪杰还是谁？他讲的说，很多人吃自助餐呢是爬着进去，爬着出来的。为什么爬着进去呢？因为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准备好然后爬进去，你要吃得太饱了站不起来就爬出去。所以对很多事情毫无保留啊，毫无保留。可是对侍奉神呢很有保留啊，这个要等一等，这个要想，这个什么很有保留，很有保留，很多事情都非常小心。可是吃自助餐毫无保留的，侍奉不要保留。这里讲一提也不留下，我很喜欢一句话，怎么讲？就是说我们没有的神不会要的，我们所有的神都可以要。我再讲一句，就再讲一遍了，就是说我们没有的神不会要的，我们所有的神都可以要，神都可以要。侍奉不保留，也不要小看。我有时候看见最近有个神学生常常找我，他已经毕业了，已经也出来讲道了，常常很谦卑，哎呀徐老师我不行的，我没有用的。我说你不要再这样讲行不行？你会说老师说我没用，我没用。我说我是一个小姐妹，小姐妹，小姐妹还是一个姐妹啊，对吗？你人高一点矮一点还是一个人啊，你不能矮一点就不是人了吗？对吗？你说我恩赐很小很小，还是有恩赐啊。你不能说这个我没用，没用什么？没用，神在用你，什么没用？他在教会已经讲到了，我也听过他讲到，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刚刚出来。为什么老是说没用呢？我这个不是谦卑，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说，这个是有一点不正常的。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看你自己呢？对吗？人不要自高自傲，可是人也要自重嘛，要看重自己。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对吗？我好好服侍神，荣耀神，感谢神，高高兴兴的来服侍。不要说你没用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不保留也不要小看。我记得我孩子们读书读中学的时候啊，都有，你如果你们有孩子读中学就知道，有乐团，有些乐团很多人的，100多人啊，几十个人这样子。有一次我去看我女儿啊，她要演奏嘛，我肯定去。我不喜欢听这些音乐的，哔哩吧啦这样子一大堆啊，好几分钟。 我也不能欣赏的是音乐，可是我在那里看呢，我没有看，我不是在听音乐，我是看我的女儿，看她坐在哪里，哎呀，还没动，为什么还没动啊？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这样子。我太太吵我，你安定一点，安定一点。所以看，哪一次我看不见她，因为她给人挡住了，我就去找她的同学，看见有个男孩子站在后面，一动没动，演奏大概六七分钟哪一首曲，他一动也就站在后面，我也没看见他拿什么乐器。到演奏快完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他动了，他拿起两个钹，对吗？然后就最后结束的敲了一下，放下就没了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下来以后呢，我就跟我女儿讲，哎呀，我那个好像叫 Benjamin， 那个 Benjamin， 我说好可怜啊，只是这样敲了一下。他说，爸，你不懂音乐，哪一首曲没有这个敲一下呢，不完美，就靠着一下啪，那就完美了。他说你不懂，你小看他。他说不对，对吗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无论有多小都是神能用的人。你要记住，你要记住，教会好像一个拼图，有5000块，有500块，每个人有你的位置，有些里面有颜色，有些没有颜色，都要的。你有没有买一个拼图小了一块的？他说对不起，小了一块啊，要不要？当然不要了，小了一块怎么可以呢？教会不能小你们，每一个人都有用，没有保留，没有保留。我们可以有100个理由，可是还要侍奉。神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要放下重担，照神的心意，同心合意，毫无保留。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刚才讲吗？我们要成为摩西，带神的选民出埃及去侍奉神。我们不要成为法老，不允许神的子民去侍奉神。我们可以是摩西，也可以是法老。我们要容神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，我们要容我们自己每个人去侍奉耶和华。出埃及是为了侍奉，有生命是为了使命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不侍奉，还是要侍奉。神把摩西，神要摩西把他的百姓带出来，好侍奉他。容我的百姓去， Let my people go， 好侍奉我，要放下重担。你回家看看，是不是重担太多，要求太高，要照神的心意，不是我的主意，那是主的意思。要同心合意，真的，我们就叫全才可以全心全意。我们要毫无保留，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。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无论你年纪多轻，无论是你是男的女的，信主多久，神要用人，人要神用。出埃及不但要我们出埃及得救，还要出埃及怎么样去侍奉神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也应当是我们的心意。今天这个世界等待，我记得我10月份回香港的时候，最后一篇道里面讲，这个时候是神要我们站起来的时候，不是坐下来，不是躺平啊，要出去，要起来。今天人这个世界需要有一首歌 People need the Lord， 对吗？人需要神啊，需要主。我们愿意起来吗？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不但有人信主，人还要起来承担，生命要成长，使命要承担，教会才会很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成长。不但要注意把人带进来，也要把人拆出去，这个是一个健全的教会。出埃及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单单要离开，还要侍奉耶和华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的面前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是你所救的，你不但救我们，你还要拆我们，你还要用我们。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，看见以后我们拿住，我们真的不要放，我们要坚定的拿住你给我的恩赐，给我的使命，我要好好去用，为神而用。神啊，你要用人，人要神用，帮助我们不但出埃及，也能去侍奉神。我们是你的子民，要宣扬你的美德。求主使用我们教会，不但我们可以独立，我们还要发展，还要成长，把人带进来，把人拆出去。谢谢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有什么方面要改的，要放的，要试的，要承担的，帮助我们去做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成为神所用的人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